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大家请。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请大家再打开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请大家再打开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加拉太在后面哈，在哥林多后面。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第六章啊，第四章第六节，加拉太第四章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主导文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用这句话来招我们，让我们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真的父，我们是他真的儿女。好，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话哈，十七章二十六节，十七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好，最后一处的圣经章节，请大家打开诗篇第九篇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到第十节，诗篇第九篇，这篇诗篇跟今天的信息很有关系，很重要。好，第九篇第七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当我记得我还在做基督徒还没有一些年的时候，我的祷告生活我一直没有什么样成长，我也有一种感觉，我怎么样来突破我的祷告的生活，我总是只记得在吃三顿饭的时候，或者在睡觉前的时候，或者在紧急的时候我会祷告。那紧急的事情假如说越紧急的话呢，我的祷告就越迫切。大家知道在当学生的时候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考试哈。我在那个纽约上州康奈尔大学，那个时候在修博士的时候，在修博士写论文之前跟写论文之后呢，都会有考试。而且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系里面叫做世界末日的考试 Doomsday Exam。 在那个时候呢，祷告之前，在那个考试之前我就祷告，祷考试当中也祷告，考试之后呢还是为这个考试的结果做守望的祷告。回想起来啊，我们的上帝好像是专门负责我祷告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想要问一问大家，目前你在祷告上面有没有碰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你有没有听到有弟兄姐妹常常这样讲，我很想祷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每天祷告来祷告去，好像讲的话都差不多啊，自己也觉得蛮无聊的。我想上帝呢也会觉得我很无聊，我很想祷告，可是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东西，祷告来祷告去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有没有听过我们弟兄姐妹这样讲？还有的人这样讲说，哎呀，反正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我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他知道我的需要，他也知道我想的。面对祷告我们有碰到什么样的瓶颈？其实门徒，主耶稣基督门徒当年对祷告也是同样有这种困难，所以他们就来请教主耶稣，像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读的十一章第一节那样，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刚刚念的十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就记录了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祷告文，这个是主导文产生的背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同样的有这样的记载。当你想祷告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把祷告主的祷告文当做一个非常好的模范。主导文呢不但提供我们最完整的祷告的大纲内容跟方向，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祷告当中呢，我们可以用主导文我们来祷告。主导文的内容呢，我们刚刚读了有七个方面，有人就把它分成三愿四求啊。第一愿，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第二愿，愿您的国降临；第三愿，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底下就有四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一求，然后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最后一求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七个祷告我们今天呢从第一个祷告来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头一个祷告是其他六方面的祷告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先从第一个祷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祷告呢，它的重点教导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在祷告的时候先弄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名字代表上帝他是他自己，代表他的性情。若是我们不认识他的名字，不认识上帝的本性的话呢，我们即使祷告再迫切再虔诚，我们的祷告就跟一 般的民间信仰的祷告其实差不多。假如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本性的话呢，我们即使天天迫切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可能跟法利赛人一样，一点也不会打动上帝的心。祷告第一件最重要的就是认识你祷告的对象是谁，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样跟他沟通。刚刚我们读到的诗篇第九章第十节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谁，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认识神的名也就是要认识神他自己。如果我们因此我们就知道呢怎样来寻求神，来依靠神。一个人认识神的名字，认识神有多广有多深，他的祷告也会有多广也会有多深。我再讲一遍，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广，你对神的认识有多深，你的祷告也就有多广有多深。从前呢，有人问韩国赵永基牧师一句话，你怎么样可以建立这个几十万人的教会，这么大的教会？他说了一句话，因为我祷告，然后我顺服。然后接着他又讲了一句话，很震撼的一句话，他说呢，我认识上帝比认识我的太太还要深。原来他能够建立这么大的教会，原因就在于他竟然能够认识上帝比认识他最亲密的太太还要深。所以我发现呢，这个原则呢很真实，你认识神有多深有多广，你的祷告就有多深有多广。你认识神的，我们认识神的关键呢就是在于认识神的名，并且要懂得怎么样来敬拜遵从他的名，荣耀他的名。那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后来我就学到呢，不只是我们跟神讲话，而且呢我们要学习来聆听神的话，聆听神的声音。祷告不是例行的报告，不是我们一直一直在那里讲，不是单行道，而是我们跟上帝有双向的沟通。基本上我们祷告的生活之所以不能够突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耶稣，我们开始认识上帝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而且呢我们没有开始跟他有双向的沟通。我们会不会祷告，我们愿不愿意祷告，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教会能不能够成为祷告的教会，关键在于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所以在主导文第一句话那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整个主导文的根基。当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在天上的父亲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刚刚读过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那里说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把天上父的名，神的名指示给我们，还要指示我们，目的就是要使上帝爱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然后主耶稣基督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当耶稣指示我们上帝的名字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一位相信的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亲近他，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你在他里面，他也可以在你里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跟天父有爱的关系，也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一样。主耶稣基督一生在世界上面的所有的侍奉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他的门徒认识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神。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还透过圣灵继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指示我们，还要指示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爱我们的一个天父。 在罗马书五章五节那里讲说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对神有没有这种慈爱天父的认识呢，会决定我们愿意不愿意祷告，我们会不会，我们想不想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基本上我们是不是认识我们爱我们的这一位天父？有很多人对上帝爱可能只是头脑里面的爱，没有很深的认识，而且甚至于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受伤，我们常常受骗，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们的上帝是一位那无条件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因为我们接受的爱都是有限的爱，所以我们很难跟他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你可以去看一看一般的宗教信仰，有哪一个宗教信仰他们敢对他们所拜的偶像说我爱你？你有没有看过有人抱着他的偶像说我爱你？不会的，他们吓都吓跑了。我们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不只是这样子爱我们，而且呢爱到一个地步，他升天以后还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慈爱的天父。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透过圣灵来告诉我们，神是我们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上帝不仅是我们祷告的对象，还透过耶稣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然后给我们动力，我们就能够祷告，也能够愿意去祷告。我常常想我们的神呢，真是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辅导哈。他今天赐给我不只是他爱我们，而且呢他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帮助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认识神的爱是怎么样一回事。主耶稣基督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们做爱的表达，使我们能够越来越亲近上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就说是有的时候你很想祷告，也有时间祷告，可是呢你就是祷告不出来。通常你要怎么样解决这种问题呢？你是不是去找一两首诗歌在祷告之前先唱一唱呢？或者去参加弟兄姐妹们的祷告会呢？或者去找几位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呢？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祷告的心。但是今天我要建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站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的应许上面，我们来祷告。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那你应许我们什么东西呢？求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把父显明给我们看，把父的爱再一次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他很乐意帮助你从你心里面呼求阿爸父。圣灵会慢慢的开启你的心，使你从不愿意祷告到愿意祷告。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凭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敬拜，我们就可以赞美，我们可以认罪，我们可以代求，我们也可以感恩。我最近读到一位犹太医生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的一个见证。在南北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军中有很多的伤兵，他们为了让他们存活生命，医生呢必须把一些受伤的一些伤兵他们的手他们的腿把他们锯掉，因为那个时候医药还不是很发达，而且很多的手跟脚必须做截肢的工作。那这位犹太外科医生就是做这一方面的工作。有一天呢，他的麻醉医师呢来找他，说是有一位十七岁的年轻的士兵呢，必须锯掉一个胳膊，还有要锯掉一条腿。但是呢，这位年轻的士兵呢，说是呢，我不要麻醉，他拒绝 麻醉师给他麻醉，所以这位麻醉师呢就来找这位外科医生呢、啊、来请他去劝一劝他。这个犹太人的外科医生呢、啊、就去告诉这位年轻的士兵呢、啊、他说你要活命的话呢，你就必须用麻醉剂来动手术，假如你不愿意用麻醉剂的话呢，起码呢你要喝几口强烈的白兰地哈，否则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开刀。这位年轻人呢、啊、回答他说呢，啊，医生啊，我是一位基督徒，我九岁的时候呢我就把我的生命奉献了给耶稣，我知道耶稣爱我，他会帮助我，不需要麻醉剂，而且呢在我离开家之前呢我已经答应了我的母亲呢、啊、我在军中呢绝对不会喝酒，假如我死的话，他说呢我总不能够带着满嘴的酒味去见主耶稣基督吧，但是我保证你哈，我在你帮我动手术的时候呢，我绝不会乱动，也不会大叫。这个外科医生拿他没有办法，他就为别人，因为他为别人动手术的时候呢，从来没有不使用这个麻醉剂的，所以他自己很紧张啊，导致他跑到隔壁的房间自己喝了一杯白兰地哈、啊，壮壮胆。那天动手术的时候呢，这位年轻人真的没有乱动，也没有大叫哦，他只是用嘴巴呢咬住那个枕头的一角，有的时候发出声音来。这个医生呢仔细的听了，原来这一位年轻的士兵呢在那里祷告，他正在呼求耶稣说，主耶稣基督啊，你现在就来到我的身边，请你来帮助我。这个犹太医生呢非常讨厌基督徒啊，但是他很佩服这个年轻人他的信仰跟勇气。当天晚上呢，当这个医生呢去巡视这个病房的时候呢，有人向他报告说是呢，在动手术的这些士兵当中呢，有16个人先后死亡。那这个医生呢，他就赶紧去看一看这一位年轻的啊士兵呢，他发现呢，他睡的呢像婴孩一般的香甜。可是呢，在五天之后，这一位年轻的士兵呢，就请这个外科医生过去。他跟他说呢，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好，我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非常的感谢你帮我动手术，关心我，我知道你是犹太人，但是呢我盼望在我走之前呢，你能够相信我所爱的耶稣。这位犹太医生呢一听到耶稣呢就很反感，很不高兴，马上就走开了。他没有办法忍受一个将要去世的人还这样的这么爱耶稣。可是二十分钟之后呢，这位年轻人呢又找了人把这个医生叫过去哈，医生实在没有办法拒绝，就走过去。这个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呢已经用微小的声音呢跟他说呢，我非常的爱你，因为你是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一个人也是犹太人。这位医生呢愣了一下，说他是谁啊？年轻人回答说，他就是我深爱的耶稣。年轻人说呢，我五天以前动手术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为你祷告，求耶稣使你认识他的爱，愿意成为基督徒。说完了他就去世了。这个医生非常的震撼，一位没有使用麻醉药的病患在动这么大的手术，在病床上面居然能够为他祷告，而且呢真的是为对头啊犹太人祷告。这位医生呢虽然感受到这个孩子强烈的爱，但是还是抗拒耶稣。战争结束以后呢，这位医生他还是不肯成为基督徒。可是呢十年之后，这位医生终于信了主。他信主一年半以后，有一个机会，他到纽约布鲁克林区有一个教会，他偶然的机会，那一天他进了一个教堂，在当天晚上呢，有一个老姐妹呢站起来分享，她说呢，医生告诉我，我的右边的肺呢已经完全没有功能了，我左边的肺呢也已经差不多不行了。我知道 我在世界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喜乐，因为我知道我马上可以去见主耶稣了，并且呢，我可以见到我的儿子。你们都知道，在11、12年以前呢，他在战争中去世，他军中的牧师呢，把他留下来的圣经寄给我，里面有一封信，牧师告诉我说呢，我的儿子呢，在动手术，在去世之前呢，还特别为一位犹太的医生祷告，希望他能信耶稣，这是他最后的一个心愿。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位犹太的医生立刻就冲过去说，姐妹啊，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位医生，上帝已经听了你的儿子的祷告，我也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所征服了。当圣灵把耶稣的爱充满在那17岁的年轻的士兵的身上的时候呢，虽然他非常的痛苦，他连祷告都不容易，他却能够为一位心里刚硬的犹太人祷告，神的爱带出祷告的结果。今天我们能不能够祷告，我们祷告是不是有力量，完全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让圣灵把主耶稣基督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种爱不会受情绪，也不会受环境生命危险的影响，这种在圣灵和爱中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而且也会带出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对我们所信的上帝，对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有亲身有主观更深的经历，我们亲身经验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跟他有双向的沟通，然后我们的祷告生活就会有很大的突破，你就会开始喜欢祷告，也你个人的祷告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而且呢，你也喜欢跟别人一起祷告。所以我们会不会祷告，喜欢不喜欢祷告，我们的祷告能不能够有果效，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这是我们提到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主导文里面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马丁路德说呢，当我们称呼上帝是我们天父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上帝他真正的是在天上的那一位慈爱的天父，慈爱的上帝，而我们就是他真正蒙爱的儿女。因为我们蒙爱，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放胆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跟他祷告。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上帝有很多的名字，除了天父之外还有好多好多的名字。我们假如对神的每一个名字用他的名字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的本性，他的性情，这会让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会跟着改变。比方说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上帝他要负责我们一切，不只是负责我的考试，也负责我的婚姻，我的感情，我的以后的道路，我的工作，我的侍奉，各方面的需要。我们说神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位预备的上帝，他会供应你的缺乏，供应你的需要。我们说神是耶和华拉法的神，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医治的上帝，他会医治，不但医治我们肉体上的疾病，也会医治我们灵心灵里面的创伤。我们说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沙龙，我们的神就是那赐平安，他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对主，我们对我们的神有多一点认识，我们就会有在祷告里面就能够更经历到神的丰富。我们的祷告的态度，我们对神的依靠就会不一样，我们祷告的深度，我们的长度就会不一样。所以 我们来看一个人的名字，有的时候不可以随便乱叫的哈。可是我们有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名字随随便便，好像不太在乎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不太在乎他的名字，不太在乎他的心意，我们不太了解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有人说呢，当你听到有人在祷告的时候，把神的名字呢当做一个标点符号，一个休止符，哈，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祷告？主啊，哒哒哒哒哒，主啊，哒哒哒哒哒，主啊，哒哒哒。主的名字好像一个标点符号，就让你喘一口气，再接下一句，是不是这样子呢？很多人的祷告，神的名字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要在这里告诉你，这样的祷告不是沟通，不是爱的团契。我们每一次祷告，不管称呼上帝哪一个名字，不管称他阿爸父，称他天上的父，称他主耶稣，重要的是我们在叫他的名字的时候，是不是从心里面叫的，是不是很认真的在叫的，你的称呼的名字是不是有意义，就一定会决定你接下来的祷告，你的祷告就变得有意义有意思。因为神的名字就代表神他自己，代表祷告的对象，代表他跟你的关系。主祷文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下面一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圣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我们尊神的名为圣，就是我们要把神的名字分别出来，超过世界上一切的人事物。我们尊主的名为圣，就是说我们要来敬拜神，把神当作最宝贵的那一位，把最高的荣耀归给他。简单的说呢，就是要看到我们的上帝作王，我们的神坐着为王。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个诗篇第九篇第七节到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神设立宝座，他施行审判，他要施行判断。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那一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尊主的名为圣，就是敬拜他，把最高最大的荣耀归给他。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看见他作王。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先求这个事情成就，先求那个事情成就，好像我们来指挥我们的上帝。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不是在指挥上帝呢？我们不是来做主人，我们是来做仆人的，来敬拜神就是做仆人，让我们知道他坐在宝座上，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来敬拜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我们知道神坐着为王，我们是做仆人来服侍他，来敬拜他，来归荣耀给他。当我们懂得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懂得怎么样敬拜他、荣耀他的时候，也就等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坐标的原点，我们找到了原点。我们这样接下来的祷告呢，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我们才可能进入到神的同在，带出祷告的能力。一个不以神为中心而以人中心的祷告呢，没有神同在的祷告呢，不论你祷告多迫切、多近前、多恳切，都不会有太大的果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差别在哪里？一个是以人为中心的祷告，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祷告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神的同在。也就是说，是不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当我们看到神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当我们懂得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自己很不配。而神呢，能够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施怜悯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祷告蒙垂听的时候。我们看到祷告 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假如我们祷告而主不在我们中间，就是浪费时间。我希望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哈，希望我们的祷告每一次在敬拜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认识，我们祷告是不是认识我们的主，是不是认识主的同在，比其他更重要。尊主的名为圣，也就是我们懂得怎么样奉主的名来祷告。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配，我们是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看见神的宝座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能干，我们都会祷告，而是看到神自己透过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他的宝座面前。祷告永远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正确的祷告乃是我们永远知道我们的神是有多了不起，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多好，不是我们有多好。上帝他自己要来施怜悯，上帝他自己要来做判断，这样的祷告就会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让我们有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学的哈，不只是要认识神，我们要来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还有一点，我们除了要认识神、听神的声音之外呢，我们要懂得把人家的需要带到神的宝座前。我们是不是常常说，主啊，我把某某弟兄、把某某姐妹他们带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你要懂得，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神的宝座前，就是我们要来看圣父、圣子、圣灵坐在宝座上，神设立那高台在那里，神给那欺压的人设立高台，神也给那寻求的人设坐高台。假如我们真的看到有一个台子，然后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在那个台子上面发生，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我们祷告就没有意义。底下有一件，有一个故事，我来跟大家来分享。在台湾有一个心理医生陈医生，他遇到很多好多好多奇奇怪怪的案例哈，可是有一个案例却让他束手无策哈。陈医生他有一个好朋友叫老王，他在一家专门收留流浪汉的一个慈善机构那里做义工。有一天呢，他们两个人在台北火车站附近呢，发现有一个流浪街头的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他一分钱都没有，完全靠着路人呢来施舍。幸亏呢，这个慈善机构呢发现了他，立刻给他一个有吃有住的安身之处。老先生呢慢慢的恢复了健康，他和别的流浪汉完全都不一样，因为他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哈。事实上呢，这个慈善的机构也从来没有收留一个英文非常好的流浪汉哈。他不仅可以看得懂英文书报，而且也可以听得懂CNN 的那个新闻广播。可是老先生呢，他就是不记得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他从什么地方来的，也不记得有任何的亲友。老王发现了这个奇怪的案子以后呢，就来找这个陈医生哈。这个陈医生就来问这个老人家是不是患了老年痴呆症了呢？这个陈医生一看就知道他没有老年痴呆症，因为他对很多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是他忘记了有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这个老先生对中国的古诗呢也都能够朗朗上口，他甚至还记得很多高中数学的公式哈，而且对历史人物也都那个细节也都记得。这个陈医生呢的判断呢，是他得到一种叫做选择性的健忘症，也就是说有意无意之间有意无意的选择一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哈。这个陈医生他曾经看过类似的这种案例，可是呢，这还是第一次有这样严重的 这种健忘症哈。这个老先生呢就告诉陈医生啊，虽然他记忆失去了一大部分，可是呢他记得两个数字哈，就是五和一。他又对这个马太太呢好像非常的熟悉哈，五和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台湾呢这个陈医生呢他就想起那个五月一号的劳动节哈，在台湾那是公定的休假日，可是老先生呢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劳工阶级哈。至于这个马太太呢那就更神秘了哈，这个陈医生呢就想起这个马英九哈，就找人去打听他太太到底他们认识不认识这个老先生哈，回答是否定的。老先生的故事就上了报，然后那家慈善机构希望透过媒体呢能够找到这个老人老先生的家人。果真有一天有一位先生从台南台湾南部台南的麻豆镇呢赶到台北来，他说呢他从电视上面呢看到老先生的样子，立刻就认出他来。他来台北呢是希望呢亲眼来看一次这个老先生，慈善机构就安排一个场合了让他们见了面。老先生呢一点都不认识这一位南方客，而这个南方客一见到老先生呢就情不自禁的称他为林牧师。哇，这个南方客呢说啊，老先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在麻豆的一个教堂里面担任牧师已经有几十年之久。几个月以前呢林牧师他突然间呢失踪了，因为林牧师呢他太太老早就过世又没有孩子，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只好去到警察局呢就是公安局哈去报警哈，没想到林牧师呢就流浪到台北来了。老先生呢他对这一位南方客呢表示非常的不耐烦，老先生说呢对方一定是疯子，他从来没有信过基督教，怎么会是一位牧师呢？他说如果他是牧师呢一定平时就会引用一些教会的用语啊，所以他这个老先生反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听过我说过任何教会的用语啊。老先生这个老王呢当时在场，他首先就承认他没有听过，他也当场就打个电话给这个陈医生哈，就告诉他说这个医生呢就说呢我不仅没有听过老先生用任何的教会的名词哈，而且呢我已经帮他做了一个心理的测验，结果认定了这个老先生呢毫无宗教信仰，虽然他的学问不错，对信仰问题呢好像一点都不知道哈。这个南方客呢当头呢被浇了一头冷水哈，当然他不服气呢，他出来以后呢抓着老王啊就继续的谈哈。那这个南方客说啊，大家可以到麻豆来看一看，到我们教堂来看一看，我们有很多活动的照片啊。老王就被他说动了哈，就搭他的车子到南部去看了照片以后，老王啊深信呢这个老先生呢真的是啊麻豆那个教堂里面的牧师哈。老先生他根本不理会这个新的发展，他说呢他不是牧师就是不是牧师，他也拒绝看任何新的证据。那这个老王就又来找这个陈医生哈，那陈医师就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哈，老先生已经可能呢受了很大的刺激，不能够再受刺激了。这个陈医师呢他也亲自跑到麻豆去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聊一聊，希望能够找一些蛛丝马迹哈，看看，可是呢一无所获哈。大家都说林牧师是一个好的牧师，出了这种事情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呢，可是他们回想起来呢失踪以前呢林牧师好像有一点精神恍惚。那有一天呢又有一位男士来拜访林牧师呢，这位男士呢差不多有50多岁了，是一位卡车司机，他和老先生呢见了面以后呢没有称他林牧师而称他老先生，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一定不记得我了，35年以前呢我在那个少年关护所里面呢遇到过你。哎，奇怪的，这老先生不但没有拒绝跟他继续的谈下去，而且呢暗示他说他很有兴趣要知道这位新访客的故事哈。那35年以前呢这个卡车司机呢 他是正好是血气方刚的青少年，他中学毕业以后呢，他因为家境不好没有办法继续读书，他只好到一家那个外面的铁工厂里面去打工哈，做学徒，身体越练越好，然后呢就被社会上一些不法的分子呢所影响所吸收，一不小心呢触犯了法律，就被关进了少年关护所。才关进去了之后的那个时候呢，这个年轻小伙子呢是悔恨交加，他爸爸是个乡下人，家里很穷啊，而他可是呢虽然穷呢，他们的孩子呢没有出过什么事情，当然那个父亲呢对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呢就完全的不谅解，他心里嘛就他也是埋怨他爸爸怎么这么穷啊，害他不能够念书哈。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呢，而且呢被这个警察呢曾经被警察打个半死不活的哈，被关到了这个少年关护所以后，他就失去了自由，他就觉得很自卑，而且毫无尊严，对自己的前途也觉得完全都是绝望哈。可是林牧师来了以后呢，林牧师那个时候30来岁哈，虽然他是一个牧师呢，他很少训他们，他来了以后呢，他就跟那些关护所里面的那些男孩子打篮球，当然呢他也用以牧师的身份呢常常来听这个孩子们啊吐口水，他也很关心他们，可是呢很少跟他们讲什么大道理。终于有一天呢，他们打完了篮球以后呢，他对孩子要宣布一件事情，他说呢他的教会呢要他到国外去，外国去深造哈，他必须跟他们说再见哈，话别。那于是呢他就叫所有的孩子就坐到前面的一排，一共15个人坐在一排椅子上面，叫他们脱下鞋子，脱下他们的袜子，然后林牧师然后跪下来，一一的为他们祷告，一一的为他们亲吻他们的脚。这个卡车司机呢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忍不住就拿出他的手帕来擦眼泪哈。他说他们那15个孩子呢，当时呢每一个人都哭了，林牧师走了他们都站不起来，他们都被林牧师跪下来为他们祷告亲吻他们的脚的动作所感动。这15个孩子到今天他们还是保持联络，他们没有再进过那个监狱哈。有一些人继续的读书，绝大多数都是劳工阶级，虽然不是很有钱，可是呢他们都有正当的职业，有美满的家庭。那就以他来说呢，他做了一辈子的卡车司机跟搬运的工人，他的儿子呢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哈。他认为林牧师改变了他的一生，因此他一定要来谢谢他。林牧师很耐心的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呢，他忽然就问他，你过去是不是在彰化少年关护所？彰化在台湾的中部哈。卡车司机呢满脸笑容，他说呢他故意不讲那一个地方是哪一个地方的关护所，目的在刺激林牧师的记忆哈，看他林牧师的记忆是不是能够恢复过来。林牧师就做了一个手势呢，暗示其他的人，在场的其他的人离开，他要跟卡车司机好好的聊一聊。大家都感到这个林牧师好像恢复了他以前那种牧师特有的那个气质哈，他好像听到，他想要听一听这个卡车司机的倾诉，因此他就叫别人离开。这个陈医生呢从电话里面得知这个故事，陈医生呢也找了这个卡车司机，就请他找一找他其他的14位弟兄们哈。这些人陆陆续续的来看了这个林牧师，在2个月里面，林牧师慢慢的恢复了他的记忆。有一天呢，林牧师告诉这个陈医生呢，他最喜欢的圣经章节就是马太福音25章第31节。这陈医生突然想起林牧师什么都忘掉，只记得武汉医还有马太太，这个谜呢终于给他揭开了哈。马太太是什么呢？是马太福音哈。武汉医又是指的什么呢？是指25章第31节，他忘记了前面的20跟30哈，他只记得那个尾数哈，武汉医。虽然他解掉这个谜呢，这个陈医生啊仍然没有解掉一个最大的谜， 为什么林老先生忘记他自己是一位牧师呢？忘记了他的基督信仰呢？也忘记了有关他的一切呢？这陈医师啊，他就觉得说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一定是一个关键的所在，所以这个陈医师呢，他就去念这一章圣经章节。这一章圣经章节是论到当审判来的日子，那里说什么呢？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陈医生呢，跟那个很多麻豆教堂的弟兄姐妹谈啊，他们说呢，林老牧师是一位非常好的基督徒，一直很喜欢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他也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呢，要照这一段经文去做人，他自己更是一辈子爱人如己，是麻豆镇的出名的大好人。最使大家佩服的是什么呢？是他从来不记得他做了什么好事。有一位弟兄就说呢，林老牧师呢，他年纪大了，常常感到呢自己不配做牧师，因为呢他老是觉得自己没有照着经文去做到。这陈医师呢跟这个林老牧师谈了很久很久，他说呢，他说了一件怪事，这个林老牧师说了一件怪事，他说呢，当他慢慢的恢复记忆的时候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只记得马太福音25章42节后面的那一段，主耶稣基督跟恶人说的那一段话，他怎么样也记不得，也不了解为什么他就是不记得前面耶稣对那些义人所说的话。至于他所做的好事呢，林老牧师呢一概记不清楚。我们大家通常对我们做一件很小的小事呢，我们都牢记在心了，可是这个林老牧师对他所做的好事呢刻意的忘掉。所以这个陈医师呢，他就找到一些有基督信仰的医师呢，大家一起来会诊，结果认为林老牧师的信仰深入他的内心，他从他的内心的深处呢，他认为他应该替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人来服务。虽然他的确是这样做了，可是他的信仰呢告诉他说呢，要忘掉他自己所做的一切好事，因此他老觉得他自己做不好，不够好。真正的好人不会觉得他自己是好人啊，真正的基督徒也总自认为他自己不配做基督徒。林老牧师越来越觉得他自己不配做个基督徒，所以由于他的年岁越来越大，他就越来越担心他没有脸见上帝。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采取一个行动，他就是想办法忘记他是基督徒。一旦不是基督徒，他的良心不安就跟着消失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将自己忘得一干二净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忘掉其他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林老牧师呢，他把15个男孩子带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你的祷告变得很有趣很有意思的时候，你的祷告有结果的时候呢，你知道说你的祷告不是对着空气在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喜欢祷告。你同意不同意？当你的祷告有果效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天天一早你起来你就要祷告，你常常会喜欢祷告。祷告怎么会有果效？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要我们认识神，看见我们的神的宝座，看见神作王，祷告就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同在，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祷告最快乐的事情不是看到神成就一件事情再成就一件事情，当然是，可是呢我们更高兴的是我们能够经历到神他自己，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能够经历到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很喜欢祷告。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小组，我常常在祷告里面纪念说，是哎呀，求神真是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小组，我们不只是说是去跟人家建立友谊，我们去借着小组去关怀别人，借着小组去传福音， 当然我们在小组里面有很多的侍奉，我们可以带查经，我们可以带领诗歌。我正盼望也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那个每一个小组我们都有一个祷告的小组，除了礼拜五聚会之外，我们分别为圣，有另外一天出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要在那里，在祷告里面遇见神。我相信我们小组有很多的侍奉，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真正的来一起祷告，我们要再一起来遇见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主祷文第一个愿，第一愿最重要，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认尊他的名为圣，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进入他的同在，这是我们一切祷告的基础。我们也可以借着每一天我们跟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得到那最大的喜乐，我们可以敬拜神，荣耀神，看见神设立宝座，看见他坐着为王，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位神。